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一起空中崇拜。你已经准备好要一块来敬拜神了吗？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从颠覆到恢复，信息的经文在以赛亚书2:1-4以及11-17。以赛亚书2:1-4，11-17，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最重要的是预备您的心。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开始今天主日崇拜。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庇护所，我必不动摇。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要等候主》。来攻读《使徒信经》，来思考我们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葬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我们仍然站立来唱今天的第一首诗歌《奇妙的救主》。 亲爱的阿爸天父，你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全能的真神，感谢你赐下百倍的救恩，差遣你独生的爱子来到世上，为了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而且第三日复活，完成赎罪的大功。感谢耶稣，你是何等奇妙的救主，我的重罪主你都付代价为我们清偿，使我们得以与上帝重新和好，成为天父上帝的儿女，称呼他是我们的阿爸天父，让我们的生命重新有平安、有喜乐、有盼望。感谢赞美主，今天属主的众弟兄姐妹都聚集到你的教会当中，要一同来敬拜你。我们的崇拜从头到末了都恭敬地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你亲自与我们同在，你的圣灵亲自带领我们的敬拜。愿一切颂赞、荣耀、尊贵、权柄都归三位一体永活的真神祷告，阿们。好，各位请坐。我们要请我们过去一个礼拜快乐儿童营的诗班来献诗。
Thank you.
积分。好，谢谢，感谢赞美主。好，我们来唱今天的第二首诗歌《医治的爱》。
在泥泞深谷中，你轻轻走出来，我跌跌又撞撞，是你扶我站起来。我满身是伤痕，你将我抱起来，我在你的怀中苏醒过来。耶稣的爱水的生命完全起来，心中有燃起光明的期待，再一次勇敢将自己敞开。耶稣的爱可以治疗我的心，破碎的生命再一次勇敢将自己敞开，耶稣的爱刚强了我的心，信心的翅膀再飞起来，飞越每一个小山和低谷，感谢耶稣。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我们生命的主。当我们的生命受到创伤，经历人生的风暴，靠自己的力量没有办法站立，走出困境的时候，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你亲自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陪伴我们，扶持我们，医治我们破碎的心，带领我们走过人生的高山低谷，使我们能够重新得力，重新站立。求你赐给我们够用的恩典跟坚定的信心，使我们无论面对人生各样的巨变或者是风暴的时候，我们能够单单的信靠你，紧紧的跟随你，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只愿一生为你而活，并且经历你所赐给我们平安跟喜乐。主，愿我们每一次走过生命的旷野，我们都更加的认识你，更加的依靠你，也更见证你的信实与慈爱。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以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主祷文请。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今天的信息经文在以赛亚书的第二章一到四节以及十一节到第十七节，我们要用起印的方式来念。我们请弟兄念单数节，请姐妹念双数节，预备来。俄斯的儿子以赛亚所见有关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事。必有许多民族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到雅各上帝的殿，他必将他的道指教教导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教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
他必在万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民族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
到那日，
眼目高傲的必降卑，狂妄的人必屈膝，唯独耶和华被尊崇。
因万军之耶和华的一个日子，要临到所有骄傲狂妄的，临到一切自高的，使他们降为卑。
临到黎巴嫩高大的香柏树，巴山的橡树，
临到一切高山，一切峻岭，
到一切碉堡，一切坚固的城墙，
临到他是一切的船只，一切华丽的船体。
十七节，一起来。人的骄傲必屈膝，人的狂妄必降卑，在那日唯独耶和华被尊崇。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彦诚牧师，他的题目是从颠覆到恢复。
弟兄姐妹平安。以赛亚书有66章。好，上周周牧师呢有提到以赛亚书的三个大段落，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是1到39节，称为君王之书；40到55章称为仆人之书；56到66章称为得胜者之书。好，这是大段落。每一个大段落呢，都是由许多个中型的段落构成的。而我们今天所念的信息经文，以赛亚书2章，其实它属于6章的小段落组合而成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中段落，称作导论。大多数的学者都同意，前5章的导论呢，其实是刻意用诗歌的题材归纳先知整个侍奉生涯的重要讯息，然后呢搭配第6章构筑出这整卷先知书的信息框架。意思是以赛亚书第6章其实是最关键，帮助我们打开各种启示、意象、预言背后的那把最重要的钥匙。而1到5章的信息呢，就是为了打造这把钥匙而铺成的脉络。我们今天就是要先来看出这打造钥匙的脉络。首先我们刚刚说这是君王之书嘛，你看第2章对不对？君王之书的意思是描写君王，特别是描写神所拣选那民族以色列的君王。从以赛亚的视角看，国王就以色列的君王所塑造的社会形态跟政治经济环境，这代表呢第1章的诗歌啊，它描写的是南国犹大的现状，就是先知当时的状态。比如说以赛亚书的1章11到14节，很明显神透过先知宣告，现在的南国犹大是令他愤怒、震怒以及无法忍受的，对吧？那时候的以色列人到底是做了什么事情？这个时候啊，一般认为是西元前739年到701年之间，正是亚述帝国最强大的时刻。他这个时候正打算呢，要去征服古近东的另一个传统强权，那个从历史以来都在霸主台上不缺席的埃及。亚述认为，我要打败埃及，征服埃及，我才能完成我的终极霸业。所以呢，亚述的战争目标，在他把北边2河流域全部处理掉以后，他把目标转向了那控制沿海大道，这个2河流域通往埃及交通命脉的国家们，大概就是已衰落的霸主前霸主亚兰，以及北国以色列，然后下面是腓力士跟推罗西顿，右边那条叫君王大道，那边有摩押、以东推等等的，但是左边比较好走，离埃及比较近，所以他就要一个一个从北往南打。在这个关键的战略目标底下，盘踞在迦南地南部正中间，控制山脉、城镇这一等战略位置的南国犹大，就成了非常非常关键的角色。因为我们刚刚说亚述人是从北往南打嘛，然后他要打通的是沿海大道。依照那个远交近攻的军事常理啊，南国犹大在这个时刻 某种程度上成了亚述最乐见的战略伙伴。因此在亚述开始对迦南地用兵的初期，亚述不止没有攻打南国，甚至他与犹大结盟，确保呢他可以毫无后顾之忧的对付这些国家。好，所以正如列王记下十六章所描述的，在烽火连天那个地缘政治风暴当中啊，犹大因着投靠亚述，其实他是过着那置身事外歌舞升平的生活。当然了，这要有代价，犹大就因此混入了亚述的文化与价值观，甚至我们看见包含他们的神明跟偶像。这就是以赛亚书第一章向我们呈现出的，犹大人认为是城里，我们的城里面有耶和华的圣殿啊，而且我们对这个圣殿是固定且大量的献祭，就算现在我们需要为了维护与亚述的盟约，而我们也建了亚述的祭坛放在圣殿里头，那我们所有的人因着跟他们来往，哎，我们学会了大国错事的方式啊，那个弱肉强食的生活态度，在南国用暴行欺压孤儿寡妇，但都没关系啦，因为为什么？我们有固定的节期，我们有固定的严肃会，我们初一也办，我们该办的一个都不少，并且该献的祭不止没有，而是双倍更多。简单说就是，哎，我保护费交了，上帝，你没什么选择，你就只能保护耶路撒冷跟你的圣殿。亲爱的弟兄姐妹啊，你想想，如果你是上帝，你怎么看待这个行为？如果说一个人哦，或者一群人，或者是整个城，心中怀着跟你完全相反的恶念跟恶意，手中却是把你设计的信仰礼仪用十倍的资源跟经费执行的富丽堂皇用来讨好你，那你知道一切的真相，耶和华是鉴察人心的神，那么你会如何看待这个人？你会因着那十倍美好的信仰礼仪而开心，还是你是觉得这一群虚假的人呢、啊？实在令我厌恶呢。上帝说，这一切我都不喜悦，你们啊，在践踏我的心意，你们手所做的一切丰富，神说我从心里恨恶他，你们的献祭，你们的聚会，成为我耶和华上帝厌烦的重担。所以神在一章的二节称这些以色列人，他原本所拣选的子民为悖逆的儿女。悖逆希伯来原文意思指的是否定任何既有界限，也就是无论是别人加给你的，或者是你从圣经中看见的，或者是任何长辈跟你讲，你把任何界限觉得我不听，我不要，我只按着我的欲望行事，这就叫做悖逆。好，我想整个一章毫无疑问描述的是一个极度负面且消极的状态，但我们今天刚所读的二章二到五节却立刻变成一段描述极致美好未来的诗歌，完全没有任何那个线索跟讯号，直接切换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里，万国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民族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到雅各上帝的殿，他必将他的道教导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教诲必出于行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他并在万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民族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刃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雅各家来吧，让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我们今天特别没有在信息经文组第五节，等一下我们就告诉大家为什么。我们读的状态，你再看一看这段经文，极度的冲突，对不对？非常的跳痛啊，这么美好的画面，然后是这样的生活，很难理解， 很难接受，你怎么会讲这样的东西啊？弟兄姐妹，如果你有这样的感觉，那就对了，因为先知的目的就是要借着诗歌带领所有的听众或读者进行一场思考的跳跃。学者说这只有诗歌能做，因为诗歌有这样一个文学特性叫做并列。当你在这样唱诗歌的时候或读诗歌的时候，你会跟着作者进行这样思考的跳跃。如果我们用白话文来解释，就是这作者写诗歌就像一个电影导演呢，他可以透过剪接画面来呈现他想说的故事，重点是让观众跟导演共感，也就是有同样的想法跟同样的感觉。你说好，那先知你到底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诗歌体呢，它可以把所有文字语言描述的画面按着先知的意念去剪接拼凑，不必在意时间或逻辑，这就是诗歌。以赛亚正是利用诗歌这样的自由度，把他所见那未来必定发生那幕后的意象直接投影在现状那混乱悖逆邪恶的耶路撒冷之上，然后把它压缩浓缩成所有人都可以朗朗上口方便记忆的歌谣。所以一章二章就像是把那个末世最理想的行安如同一个特写 zoom in 的镜头，那个透视的镜头直接重叠在这历史中败坏的犹大上。你想象就是下面一群人在行悖逆耶和华之事，欺压寡妇，不行公义，但是上面那个画面呢，那个往上延伸的画面却是这个幕后永恒和平，所有人归向神的喜安。当你用这样的视角把两个状态结合的时候，弟兄姐妹啊，这对读者带来一个极为剧烈的疑惑。如果你真的想象你这样看见，你从这个诗歌当中你真的想象出那个画面，你应该会一个极为剧烈的疑惑，现在如此悖逆混乱的那个罪恶之城如何能够参与在那个将要如此的神圣荣耀那个永恒的和平之中，对吧？我们失去了中间的连结啊，它叠在一起，你说怎么可能？你说这个城现状是这样，未来会变那样，你相信吗？如果你真正活在南国犹大，你很难相信，非常非常难。所以这段预言非常的特别。亲爱的弟兄姐妹啊，以赛亚书二章的二到四节跟弥迦书四章的一到三节是完全相同的内容，一个字都不差。到底是以赛亚抄弥迦还是弥迦抄以赛亚？答案非常的简单，就是神把这个在黑暗战乱时代难以置信的光明未来同时，注意哦，同时启示了分别侍奉王室与民间的两位先知，王室是以赛亚，民间是弥迦，让他们可以在不同的场合地区却在同样的时空当中说出那一字不差的未来应许。你仔细想想那个画面，他们几乎没有见过彼此的情况下，这会带来什么效果？这让南国犹大无法否认或是改编先知的预言，因为每个人都听见那最正确的版本。上帝借着这个极具震撼力的安排，两个先知讲出一个字不差的预言，这个加成的效果就是要让这首诗歌，要让先知透过这首歌谣刻意营造出那黑暗，地上的黑暗与天上光明，那地上的堕落消极与未来的积极和平，那个彼此之间的张力，用这个张力让所有的读者或听众产生一股属灵的冲击，目的是把当时在那样生活环境的以色列人从那政治依附带的富足平安，那迷恋外邦强权文化的属灵自满当中彻底震醒，也就是敲醒他们，使他们去好好想一想，现在这一个充斥偶像迷信与骄傲自大的城市到底如何可以演变成那座施行耶和华律法的神圣之山。好，这边歌谣怎么看呢？山 山哪在古代近东的宗教观里头呢，被认为是神明居住的地方，就是所有你知道的神都会认为他住在山上，因为你山越高离天越近嘛，所以这就是象征一个神圣的居所。所以你山越高离神越近，那那个神就越强，因为他占据到最好的家，越神圣。二章一节说，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就是他突然蹦起来长到最高，高举过万里，锡安山成为最高的山。这强调的是在那末后审判临到的时刻，也不一定是末后，也就是审判临到的时刻，所有人都会知道只有耶和华是真神，所以是他在的山最高。这是用古代近东的文化意象来表达这一个耶和华是真神唯一神圣存在的语句。所有人都承认，所有人都无法反驳，所有人都认识，所有人都知道这文化，因为他们都看见了审判，耶和华是真神成为了人人无可反驳的事实。注意哦，是万邦万民都无法反驳。所以此时呢，无论他们原本是什么民族，拜哪个偶像，都只能说这句话，来吧，我们去锡安山找这位独一真神。因为看见了事实，没得否认的，因为他的作为，他的审判证明了只有他是神。然后为什么要去？这群人相信神必将他的道教导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教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第三节的后半，先知刻意强调神主动的来训诲人，教导神的道，人因此决定要行神的路。其实第二后半你还有很多描述去朝见神的方法，但为什么用这样的方式呢？这是先知非常刻意的安排，目的是要呼应神在创世纪十七章最关键的呼召行动。创世纪十七章一节，亚伯兰九十九岁时，耶和华向他显现，是主动的哦，对他说，我是全能的上帝，你当在我面前行走。这一句是以赛亚没说的，就是要透过这个对照人看出来的，做完全的人。神主动显现，用话语改变亚伯兰他原有的想法，他本来已经不觉得自己会有如海沙一般的后裔了，所以神主动显现要改变他的想法，这就称为训诲。而后面那一句，你当在我面前行走，做完全的人，在希伯来文法当中，它是双重祈使句，强调的是这不是两个独立的命令，而是互相带有目的以及连相连必然结果的关系。所以简单说，实际上一节下半段的意思是使亚伯兰持续不断地走在神面前，并因此因着他走在神面前被神完全。好，亚伯兰听完这一段脸伏于地，代表的就是他完全相信并接受神的道，一个他没有听过从神来的训诲，超越他世间理解的神的道。他改变了他自己原有的想法，决定要与神同行。所以神在那个时候就改了他的名字，叫做亚伯拉罕，象征他已经改变成为新的人，是那真正的多国的父亲。好，亲爱的弟兄姐妹啊，以赛亚用这样的连结诉说着一个极为美好的画面，意思是每一个亲眼看见神的人都会因着神的训诲，然后愿意持续不断地走在神的道路上，走在神的面前，并且因为这个选择被神完全，也就是被改变成为完全。什么叫完全？就是成为原本被创造主所设计的样式，也就是起初神按着他形象所造的样貌。以弗所书一章四节是这样说的，因为他从创世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蛮有爱心。弟兄姐妹，这是神的爱，神的爱让人从悖逆随从魔鬼邪恶的那个泥泞深谷当中一步一步转为圣洁， 从满身罪孽一章所说那创伤淤青血流不止的破碎当中被医治，逐渐成为没有瑕疵的圣洁。从原本为那获利不择手段甚至欺压孤儿寡妇的，改变成为那满有爱心替孤儿伸冤为寡妇辩护的。这是一章十六节。弟兄姐妹们，看见这是一个被神完全的应许，很美好。我们都感受到了神的爱，哇，在这个方式使我们变得更好，走在神的同行当中，一直与神同在，成为原本那创造最美好的样式。是，可是这问题就只有第三节啊。第四节呢？审判。二章四节说，他必在万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民族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好，第二点，我们对审判与刑罚扪心自问，老实说，我们一定都抱持负面的感受，对不对？如果你硬要把审判与刑罚讲个正面的道理出来，在二章，你可能只能说，好，和平嘛，要带来和平，那就是定罪与判刑可以塑造出和平。如果从这一节硬解的话，神在各民族施行审判，也就是去各民族当中断定是非，就是判断了，决定了，把那些不悔改，就是二三节说那些不悔改的非呀、啊，断定是非的那个非，也就是那些悖恶邪逆呢，都消灭了。那那些悔改的，决定改个方向去登耶和华山，接受神话语训诲的，啊，那就成为那个断定是非的事，就是那剩下的事。哦，这些事因为看见非被消灭了，所以他就哇，赶紧的把那些留下来的武器呢，哦，打成农具。我们看，我们不要打仗，我们不要做神不喜悦的事情，我们不要再侵略跟欺压别人。所以你看到，哦，这群人呢，不想也不敢再去学习战士。好，但亲爱的弟兄姐妹啊，如果使人不再作恶的动力是恐惧，那怎么可能让人心甘情愿的转向悔改与神同行呢？如果是恐惧驱使你，你真能心甘情愿跟这位为你带来无限恐惧的神开开心心的同行吗？太难了。以赛亚书一章十八节耶和华说的是，来吧，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为雪白，血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这里面关键是辩论，辩论代表神不打算用能力强权逼人改变。我用能力强权给你带来恐惧，你可能会变，但神没有打算这样做。这不是辩论，辩论是一种让人打从心里完全认同接受的方式，这叫辩论，对不对？我们辩论我输了，我觉得哇，你说的真是对，是真心的讲不赢，真心的觉得你对，不是因为其他的原因。好，我们如何用十八节这一个概念，这个辩论打从心里乐于接受看为好的概念来理解审判？你说这可能吗？弟兄姐妹，其实不难，因为希伯来原文审判的概念并不只是个法律术语。审判呢，如果当作动词念作 shafat， 好，它最字根的核心其实不是我们以为那个法律的定罪，而是统治管理建立法律或是维护秩序。比如说旧约当中执行审判动作的，我们称为士师，所以叫他审判官，对不对？厄陀涅、以户、基甸、参孙等等，他其实不是坐在法庭里面听讼审案，他们是透过最实际的军事或政治行动，把以色列人从外族的压迫与混乱当中拯救出来。因此，审判这个字根最核心的字义，其实在说的是终结混乱，恢复秩序。而以赛亚呢，他在二章四节所用的审判是名词，是在动词的字根上加上一个前缀词，我们把它念作 mishpat， 然后就改成 p 了哈。这个字若是与公义一起使用，指的就是我们所熟悉的法律审判， 那个保障弱势权益的公正司法审判。但如果没有这个连用，没有在这个语境当中呢，这个字其实指的是一件物品应有的正确构造或它原始初级的设计蓝图，指的是上帝原本心中那套完美精确不容任何人更改的最原始设计图。而以赛亚说上帝来施行审判，他没有连用，他说他在断定是非的时候，这个诗歌整体的语境不是强调司法惩罚，而是在说神要将一个被罪恶人类颠覆弄至失序混乱的世界，神要把它重新拨乱反正，恢复最初神创造的神圣秩序。亲爱的，你如果这样想，其实审判并不是一个令人恐惧的事，反而它到来则是一件令人欢喜的事，对吧？拨乱反正，恢复神原先的设计，起初那最美好创世起初的神圣秩序。正如在著名的耶和华作王诗篇，诗篇96篇10到13节，他是这样描述审判的哦。他说要在列国中说耶和华作王了，世界坚定不得动摇，他要按公正审判万民，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愿田和其中所有的都欢乐。那时林中的树木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欢呼，因为他来了，都要欢呼，因为他来了，他要审判全地，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信实审判万民。这边是公义审判跟审判连用还有混用，所以他强调的是一个使世界的混乱恢复神圣秩序的做法成为神的神圣审判。那因为我们以前或者是我们很恐惧审判，其实我们把这个窄化了，窄化成为只有法庭的定罪跟刑罚，只有这两个。但不是，事实是正如诗篇96篇所呈现的，上帝纵然用这样的法庭审判与刑罚的话语，他真正带来的是神圣秩序的强力介入，他要让这一切拨乱反正，他要终结悖逆带来的罪恶失序，他让一切天地海万物以及我们人恢复成原先神起初的样貌，不再是那扭曲无意义通往灭亡的人。神要透过这样的审判把世界带回他最初创造的完美蓝图当中，因此知道神要来审判那些没有自由意志的物质受造界，田野树木海洋河流都一起拍手欢呼。所以你们这样看下来，真正的审判从来都不是毁灭的开始，而是万物复归正轨的恩典福音，甚至你可以说是神为人带来那医治的爱，因为这一切指向的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那最终极的审判同时是最终极的恢复，可以让人在这个充满偶像迷信骄傲自大的颠覆现实当中看见看清楚，并相信神要恢复那起初的神圣秩序。先知记的第五节为所有听众指出一条我们看见了而可以行的路，如同亚伯拉罕行在神面前一样，那条当行的道，能行的道。先知希望我们想一想，如果还不认识神的人们未来有一天要来到神的家，其实对我们来说就是今日的教会，并且跟我们每一个人说，请教导我上帝的道，好使我能行在神面前。那么我们就得想一想了，你先来到教会，我们是那被拣选的雅各家，今日你跟我现在应当行在耶和华的光中，这就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我们说好，我愿意，我要走在耶和华的光中，那怎么做？答案呢，其实就在六节到二十二节。 先知用负面消极的语气说了这一切的罪过，那我们就反过来用正向积极的方式看他，放掉六节对大国强权的仰赖，放掉七节对金银财宝的渴慕，以及对骑兵战车等军事力量的依靠，放掉八节那自我欲望投射出来的偶像神明。好，这边先停一下，亲爱的弟兄姐妹，按着 这三节，按着第八节，其实我们或许就能理解人类到底为什么会去拜一个人手所雕刻不能说话的偶像。很简单啊，欲望投射的结果，对不对？我不能接受自己的愿望没有实现，我不愿意让神来训回我，改变我想要的愿望，这称为欲望。我不想让神告诉我应该做什么样的改变，所以最好我可以按着我的形象，因为他能明白我的愿望，雕出一个不能讲话的神。不能讲话你就不能教我，你就能乖乖的被我指挥，照着我所要的做。人其实是透过雕刻偶像试着想要指挥神，所以当然嘛，最好这位神不要说话，无法说话最好。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回应满足我啊。当然啦，如果我要称他为神，那我告诉这位偶像神明的态度还是要好一点，对不对？所以我要怎么样？我要求啊，我拿香拜一拜，或者是我用个祈求的态度，尊重的态度，随着我不同程度的愿望摆上不同等级的贡品，等着你回应我心里面最真实的要求。兄弟们，你看这是假祈求啊，这种假装求背后人是指挥跟命令，整体来说是一种倚靠自己的狂妄跟骄傲。所以先知借着这个诗歌的冲突跟摆荡，要让所有人知道，就算你拥有13到14节那最易守难攻的天险山城，你拥有15节那最坚固的碉堡与城墙，你还有16节那为数众多的战船与商船，但一切都没有用，都救不了你，因为如同22节所说的，这些在神眼里算得了什么呢？没有任何人事物能抵挡或阻拦神施行审判，同样的，也没有任何事物可以阻拦神恢复世界的面貌。这就是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功效。我们因着耶稣基督行在神的光中，因为我们有了耶稣这至宝，所以我们愿意放掉那个我们原本紧紧抓住的世界，可以是成就，也可以是财富，更可以是眼目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如同以赛亚书2:17说的，人的骄傲必屈膝，人的狂妄必降卑，在那日唯独耶和华被尊崇。路加福音14:11也说，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甘卑微的必升为高。以赛亚书2是一段非常非常美好的诗歌，它其实告诉我们一个我们不容易想到的美好真理，审判其实是救赎的呼召。所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世上领受那最猛烈的审判，他从因此成为那最终极的救赎。因为神是用这样的方式在爱我们，用他各式各样的作为。你看，从这样去看，那些战乱、祸患、困乏、穷困、病痛算得了什么？如果你认为他是审判，没问题，但你可以往后想一层，这是神要恢复你原本创造样貌的作为，帮助我们愿意离开旧的生活，与神进入一段崭新的关系，这称为救赎的呼召。正如路加福音耶稣在5:31-32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不是来招义人悔改，而是招罪人悔改。悔改正是审判要带给我们的恩典，因为神要用他的大能恢复重生我们。 耶稣是用这样的方式招我们跟他一起走向一条通往完全的生命旅程，如同他在马太福音5:48所说的，所以你们要完全，如同你们的天父是完全的。耶稣基督就是以赛亚美好应许的终极实现。耶稣让恢复不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理想，因为他借着十字架赐给我们圣灵保惠师，让我们可以在他的大能膀臂的扶持当中一步一步走向完全，成为圣洁，毫无瑕疵，满有爱心。这是主耶稣用生命付出的赎价，所以这一切都是他医治的爱，为了让悖逆神满身罪孽的人在神的山神的家中被塑造成完全的人。愿我们都能在这样的应许当中坚定我们的信心，与神同行，无论高山低谷，是泥泞沼泽，是死荫幽谷，我们永远有那个盼望，因为我们知道跟着神走，在面前等待我们的就是那个恢复更新与神同在直到永远的美好。我们一起祷告。父上们，谢谢你在许久许久以前你就赐下这样的应许，这样美好的画面给我们，使我们在主的恩典当中虽然经历许许多的痛苦困乏，但主啊，我们知道在你美好的心意，在你深深的慈爱当中，一切都是使我们更靠近你，更多跟随你，更多向你的恩典。主，愿我们能够深刻的体会这为我们带来医治的爱，无论经历什么，是高山是低谷，是痛苦是难过，或是灰心或是丧胆，主啊，我们都愿意坚定我们的信心，紧紧跟随你，朝着标杆直跑。祷告奉告我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接下来我们用回应诗来唱回应诗歌，并请执事收奉献。
在泥泞深谷中，你引我走出来，我跌跌又撞撞，是你扶我站起来，我满身是伤痕，将我抱起来，我在你的怀中苏醒过来。耶稣的爱医治了我的心，破碎的生命站立起来，心中又燃起光明的气，将自己敞开，耶稣的爱刚强了我的心，信心的翅膀载着期待，飞越每一个高山和低谷，感谢耶稣医治的
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医治的爱。主，你透过今天牧师的讯息，让我们被提醒，我们要一生走在神的光中。主，帮助我们有这样的信心，也有这样的决心，要紧紧的跟随主。谢谢主，我们也把你丰富的赏赐奉献部分在你的坛前作为圣工使用，求主你悦纳。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我们一起来唱三一颂，并且领受祝福。
我们一起领受上帝的赐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感动与团契，与在座每一位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以上空中崇拜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欢迎弟兄姐妹下载收听。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